教养啊是人啊性之本也，上下相连这是义啊，是义之基也，义之基础啊。那么第二首偈子里面讲仁讲让，这是礼之本也，底下两句是讲的精进，日新又新，必定能够超凡入圣。我们把这个两首偈啊，这个大意，诸位在此地看清楚了，我们给诸位来解释解释。持戒了。是六度之一，法华经里面所谓持戒清净，如净明珠。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戒律的精神，原本是防非植物，假如是在家的同学啊，就是在家学佛的人，如果心地平等了，实在上讲了啊，不比出家去受那个三坛大戒啊，这个意思讲心平何劳持戒啊。在上一次也跟诸位说过啊，六祖大师这个开示主要是为在家同修，说行止何用参禅，大智度论上有几句话说，一切禅定摄心都叫做三摩地，那么心要是正直，行为就正直啊。那么我们都要问，这个正直有没有标准呢？有的，而且这个标准呢很多啊，那就是说有前身层次不同，此地所说的这是最高的标准啊，因为六祖大师所戒引的对象是上上成人，所以这个标准相当之高啊。此地讲的止一定要见心，心才止。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之后啊，这个才没有妄念啊。若有妄念，那个心怎么能叫止呢？啊，我们菩提心里面讲的止心，那心就不止啊，所以说一定啊，妄念全消了啊，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心直、言直、行直啊，无有一法而不直。那么这个呢，就是真正的禅定啊，是真正的禅定。第三句，恩泽孝养父母，佛法只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过，那就是说明佛法的基础是建立在孝道上，这与我们中国文化真正是 不谋而合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佛法与我们中国固有文化是同一个发源处啊，就是孝道。那么说到孝，在儒家的经典里面也没有一个一定的说法啊。那么我们读《论语》读《孝经》就晓得啊，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孝啊，是因人而说的啊。那么这个就可见的这个孝啊，也是有等级的。那么最高的等级还是明心见性啊，唯有见性呢，才是真正的尽孝。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孝字，中国的文字是很了不起的啊，这一点呢诸位要注意到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字的都不能跟中国相比，甚至于连梵文都比不上啊。你看这个孝字是会意啊，六书里面它是会意，上面一半呢是老啊，就是前一辈，底下一半呢是子，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上一代跟底下一代啊是一个，不是两个啊。我们今日常常听到外国人呢说这个老年人跟年轻人当中啊有所谓代沟啊，这个一代与一代当中啊它有些不能调和啊，有界限，这在中国呢是讲不通的。中国啊上一代跟底下一代是整体，里面满有界限。那么从这个意思去引申啊，我们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可见的这个字的里面含义真正是数穷三季横遍十方呢，是一个整体。如果从这个意思上来看，就与佛法里面所讲的清净法身是一个意思啊。可见的证得了清净法身呢，才叫真正的尽孝啊，这个孝道啊做到最圆满最究竟了。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经论里面常常讲啊，特别是戒经里面说啊，戒经里面要把孝顺父母的孝扩大啊，所以是孝顺诸佛如来，孝顺一切众生。如果净虚空遍法界，所谓是十法界一真庄严，要不是一体的话，这个话就讲不通了。那么这是讲到把这个孝道发挥到极处了 发挥到极处啊，这是大菩萨心目当中的孝道啊。那么孝在行为上来说呢，就是要顺啊。为什么呢？因为顺呢很难啊，最难的就是顺父母啊。啊，父母的意思，儿女一定要顺从啊，不能够违背。这在佛家，在儒家，可以说他们的观点啊，他们的教学，他们的做法，大致上都是相同的啊。唯有能够尽孝啊，这才能够养父母。养父母绝不是止于衣食住行的养，衣食住行之养，这是物质上的养啊，这个在孝养里面呢，是属于下一等的啊，中等的啊，所以是要养父母之心啊，就是要顺父母的心。最高尚的养，这个孝养，要养父母之志啊。哪一个父母不希望他的儿女啊成为圣贤君子啊，为这个世间大众啊之所尊敬啊。我们中国俗话说，荣宗耀祖，光大门楣，这是父母对于儿女的期望。那么儿女要是真正能够做到，这是养父母之志，这是世间法。如果懂得佛法，是一个学佛的父母，他对于儿女的期望必定是希望儿女能够成佛成菩萨，能够普度众生。儿女要能够真正做到修行成佛做祖弘法立身，那这是父母的愿望达到了，这才叫真正的孝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字，不要误会，不要错解了意思啊。我的心，我心现在很平嘛，哪有那么简单呐？没有那么简单的。《金刚经》里面讲的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为什么呢？你心里面有四相，你就不平了。我们问问，我们心里头有没有四相？如果有四相，那还老老实实就持戒去啊，不能说我可以不必持戒啊，那是太狂妄啊，那是曲解了祖师的意思啊。我们没有尽心，我们的心行不直，那还得要参究，还得要念佛啊，每一天的功课决定不能够缺少啊。我们要报恩啊，没有成佛做祖，没有明心见性，不能普度众生，我们这个报恩事情没有做得圆满啊。不是说啊，我们赚了钱啊，盖了好房子，让父母住得很舒服啊，这就很孝顺啊。刚才讲了，这是第三等的孝顺啊。我们要从第三等提升到第二等，从第二等提升到第一等，真正的孝顺啊。 这叫尽大孝啊。第三句讲义，义是什么呢？义是义务啊，我们俗话讲的义务啊，义务是没有报酬的啊，换一句话说，应当做的啊。如范仲淹先生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上下相连的意思啊。我们孝养自己的父母，看到与我们父母年龄相仿佛的，我们就视同自己父母一样的尽孝养之道，这是对上。我们爱护自己的子女，教养自己的子女，看到别的小孩如我们子女相仿佛的，我们也应该以自己子女一样的心情去对待他啊，去教导他，这个叫敬义，这是大义。诸佛如来、祖师菩萨之所以教化一切众生无有疲厌，实在上就是建立在大义的基础上啊。这个是没有一丝毫啊期望着啊，我对你好，你将来怎么报答我，没有啊。如果有期望他将来如何来报答我们，这不是义了。为什么呢？这里头是有条件的，义里面没有条件。我们中国这世间所是江湖上讲这个义气啊，义就是尽道义，不要人报仇，这是第一首偈的意思。那么第二首里面讲呢，让则增悲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这两句刚才说了，这是礼之本啊。礼是讲经啊，十大愿望里面第一条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么诸位想想，如果要有真敬就没有了，纵然有讲理，那个理是虚伪的啊，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心不平，心里面没有敬啊，那是表面上做一个虚伪的外表啊，那不是真正的敬。要是不能够忍，忍是什么？在这个逆缘里面啊，逆境里面，你要能够忍受得了，要能够忍，忍所是不报不道啊，别人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有得罪我的地方啊，一笑了之，不与他计较。啊，所以是以德报怨啊，这个是能忍啊。六波罗蜜里面，忍辱摆在第三位啊，忍辱。他的功德能够破嗔恚的烦恼啊， 那么诸位晓得，这个贪嗔痴烦恼不容易断的，从哪里开始？从能够忍啊，才能够断这嗔恚的烦恼啊，能够让呢，能够断兼贪的烦恼。可见的这个两句就是教给我们断贪嗔的下手啊，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所以我们能让啊，与任何人相处啊，就一团和气了啊，增悲和睦啊，啊，和和这个就叫做僧团啊，这是诸佛菩萨龙天所敬、所尊重的。那么能忍呢，就是报恶。众生与我们相处的时候，他也没话说，为什么呢？我们能忍。第一下两句这是讲精进，我们晓得佛法里面讲的善根只是讲精进，世间法的精进啊，这个善根呢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么前面这个所说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再加上精进，这就是大乘菩萨善根具足。若能钻木出火啊，这个钻木出火是说明功夫不间断的 啊，古人这个钻木取火，如果他要间断了啊，他这个火就不能出来，所以必须要不断加速度的去钻，火才能出来啊。这就是讲我们的功夫要精进啊，不断的去精进，日新又新啊，才能够生出智慧之火。那么这个地方的钻木是说什么呢？就是修道德仁义礼，就是修这个啊，就是不间断的去修心平、行止、孝养啊，这个义啊，礼啊，忍让。这是不可以间断的 啊。那么这样修行啊，烦恼才能够断，智慧呀才能够透出来啊。这个出火啊，就是智慧开了啊。玉礼定生红莲，玉莲是代表凡夫，红莲是代表佛菩萨。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超凡入圣啊！啊，我们从凡夫地就成佛了，啊，成菩萨了。啊，这是把这个修学的纲领呢，给我们说出来。啊，第三句是教给我们修学铲除业障啊，苦口的是良药啊，逆而鄙视中年啊。这两句世间常说啊，良药苦口，中年逆耳。中言都是教我们走正路啊，往往啊是不顺我们的心意，凡夫的心意是邪见邪行， 忠言，就是佛菩萨圣人的教训，纠正我们错误的见解，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往往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要想的那是真正的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呀！我们要求智慧，求智慧要从改过去修起。如果不能够改过，智慧从哪里升起？要晓得，佛在一切大经大论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觉，我们的自信清净心，从来不失的，没有迷失过啊。所以佛在华严语言觉上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诸要记住，如果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本有智慧要真正丧失掉的话，那么佛这一句话就讲不通。如大乘起心论里面说，他把这个水比作我们的心性，把风比作无明，心性随着无明风动，那么这个水呀，失去了平静的相，相好像是见不到了，见不到这个平静的相，可是水的实性并未丧失，平静的时候实的，起了波浪还是实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的净缘觉心，我们的清净智慧并没有失掉，而是无明风动的时候，我们自己无法觉察自己的真心，般若解脱依然存在，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因此我们要能够明白地见到我们发生般若解脱呢，那就要靠改过所以讲到了忏悔，绝不是说我们自己犯了罪过了到佛菩萨面前就烧几支香供一点香花水果在那里祷告祷告，佛你免了我的罪你原谅我，我做错了，这样就这个罪业就消除给诸位说，这是没有用处的，这是消灭不了的。消除罪业，最低限度自己要觉悟这是过失这个错了，错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过了。孔夫子所谓不二过，过失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同样的过失，这叫改过。改过就是佛法里面忏除业障。那么真正彻底的忏悔呢，那就是修清净心，明心见性，见性之后 所有的业障不但是你这一生所造的，无量劫以来所造的这些业障啊，全都化成智慧。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业障跟菩提是同体，是不二的，所谓是烦恼即菩提啊。这就是化成智慧，这个叫真正忏悔啊。那么佛法里面叫做理忏，就是理论上的这个忏悔啊，道理上的真正的忏悔。护短心内飞行啊，这个护短自己有过失，所谓是稳失自己的过失，唯恐别人知道，要把自己的过失隐藏。别人如果说你的过失，你还要强词夺理的辨别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不是贤君子的修行。所以在佛法里面啊，有所谓的发怒忏悔，而在自知法会里面允许别人知忏啊，我自己有过失自己不晓得啊，希望别人呢告诉我们啊，希望别人呢指出自己的过失。那么我们自己听了别人的指责，必须要抱着有则改之。如果人家见到是真实，自己想的确我是有的过失，那么我从此要改过啊，无则加勉啊。那么别人所说的，我们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过失啊，我们也要勉励自己啊，以后不可以犯这个过失。那么这是真正的发心修忏除业障的法门。那么第四首偈呢，是讲啊六度七修，日用常心绕仪。日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用是什么？我们的用心就是起心动念啊，这不起心在意，不动念在意。一起心动念呢，就是要求着如何叫一切众生得到最丰饶的利益啊，可不是得一点小便宜啊，得最丰富这样的利益。这个是佛菩萨的诚心呐 啊念念之间呢，功德圆满啊，念念之间功德圆满啊，这一点要晓得啊。如果我们能够存这个心啊，常常能够把这一句记在心里，那我们跟佛菩萨的心就是一样的啊，圆满的功德心。那么我们得问呢，好，你有圆满的功德心，是不是有圆满的功德行呢？给诸位说，也是圆满的功德行。为什么呢？因为心行不二啊。譬如说，我们今天真正了解到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我们真正晓得 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道。我们要把这个佛法的真实的功德利益这些好处介绍给别人，我们有这个心，这个是最大的利益啊！对一切众生来讲，我们念念是这个心啊，行行是这一桩事，绕一众生的与佛菩萨的心性没有两样啊。可是那么众生呢，愿不愿意接受呢？这就是众生福德因缘。如果众生因缘不成熟，我们在四相上来看，哦，这个是不圆满，这是有欠缺的。这种欠缺不是佛菩萨心行上的欠缺，而是众生福德因缘上的欠缺啊，与佛菩萨与大修行人并无交涉啊。这一点我们也晓得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与十方诸佛菩萨一样修念念圆满功德，啊，譬如说，我们很乐意将甚深难闻的佛法介绍给我们这个世间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啊，可是诸位想的，我们确实具有这个心，也确实有这个行为啊，这就是若用常心饶矣。但是众生必须要善根、福德、因缘三者具足，才能成就。所谓善根，就是指他喜欢佛法，他一听啊就能够理解，理解之后啊他就能够相信，深信不疑，这是他的善根。什么叫福德呢？福德是他有福，他理解了，相信了，他就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他有福。他这个依教去修行，精进不退转，而且能够啊自行化他，不但自己修学，也能够发心呢、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是他有福。只要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缘决定是有啊，那就是诸佛菩萨必定来给他做增上缘，就是来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啊，也就是帮助他圆满的日用常行绕仪的心愿啊。那么这一句呢，也不外乎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是一件学，佛道无上是一件成。可是我们要晓得，这个四愿呢，实际上只有一愿啊，这个一愿就是饶益众生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的三愿呢，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个大愿啊，因为你要度一切众生，首先要度自己啊，你自己要不能度，你有什么本事度众生啊？那么你要修成本事度众生，首先你要断烦恼啊，要破无明，因为你无明烦恼不断，你自己不能见到。你虽然有愿，那个愿是空的，必须要断烦恼啊！烦恼断尽了，还得要开智慧。开智慧呢，你得要学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能够通达无碍，这样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虽然一切法门都通达了，如果我们造诣也不深，要没有达到极处，那么在我们度众生还会发生障碍，必须要成佛道。成佛道啊，就是智慧达到究竟圆满啊，这样度一切众生呢，才没有障碍呀。可见的这个四愿呢，后面三愿是为完成第一愿而发的。那么由此可知，四弘誓愿就是此地一句话，通都包含了，日用常心绕仪呀。成佛成道非有事情啊，这句话要注意到啊，因为有很多人不明了啊，自己发了财了，到寺庙去布施钱财啊，这样就可以成就道业了，这样就是功德了吗？这是错了啊！像前面我们所读到啊，梁武帝这是事情，共生造四共生啊，大魔祖师说他并无功德，这一句话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记住啊，成就圆满的佛道啊，不是单单靠施钱就能够办得到啊，而施钱的目的是要破除自己的见贪烦恼，这个就是对的啊。施钱的功效一定要讲求饶益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钱用出去了，要对众生产生最大的利益，这个钱用得很值得啊！这个钱我们一定啊要用啊！所以这个世间呢，我常说啊，赚钱容易，用钱难，赚钱是你的福报，用钱是你的智慧，因为有智慧的人，一个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会用钱的人。我在刚刚学佛或者在没有学佛之前啊，未学佛之前， 我不能赚钱，但是我很会用钱啊。那么我在公家机关服务啊，薪水虽然不多，那么我这个钱怎么用法呢？那个时候我把这些钱都买书了啊，买书，这个书我可以自己念，我念完之后又可以送给别人念，这个钱就花得很值得，自己得了利益，又能够帮助别人啊。到我出家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藏书都送给图书馆啊，让大家去看，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利益啊。这是用钱呢，举出一个例子来说啊，就是我们自己得到好处了，还能叫别人得好处啊。如果我们这个钱自己拿就吃掉了啊，自己得了好处了，别人得不到好处啊，或者吃多了把自己吃出毛病出来，肚子吃坏了，那反而得到坏处了，得不到好处啊。所以这个用钱的时候的确是智慧啊，赚钱是福报啊，用钱是智慧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利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啊一切希望啊学佛的同学们啊，这个钱用的是值得的啊。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受用，可是啊